老年人了，但是都心境相当年轻啊，好似加拿大一样。在1992年呢，美国加州罗省发生一场大暴动，很多黑人跑到街上捣乱啊、抢掠、放火啊。为什么有这场暴动呢？原因是一个黑人叫做 Rodney King 被四个白人警察拳打脚踢，但整个过程是被一个路人偷偷地录影下来，公之于世的。结果这四位警员就在舆论的压力之下被控告滥用暴力，要上庭受审。咁审判嘅结果，法官系判决呢四个警员系只系执行佢哋嘅任务，无罪释放。好多黑人对呢件事非常愤怒，跑到街上捣乱。其中有一个白人，佢就去到揾一位心理学嘅医生，叫做 Dr. Scott Peck， 问佢对呢件事嘅睇法。咁白人佢表达自己嘅意见，话呢件事情就系反映出黑人嘅社会问题。出嚟捣乱嘅多数都系嗰啲咧血气方刚嘅黑人青年人嘅，因为佢哋咧系喺破碎嘅家庭当中长大，冇家庭观念。如果佢哋有一个健康嘅家庭环境嘅话，好啲读书、结婚、生仔，边度咁得闲出嚟捣乱呢 ？Dr. Scott Peck 听咗之后，就好愤怒咁样回答佢：，你点可以将呢件事睇得咁简单呢？咁片面呢？家庭嘅问题可能系好多复杂问题当中嘅其中之一啫。假如你系呢班黑人，你睇到自己同种族嘅人得到咁样唔公平嘅待遇，而司法制度又咁偏袒，你嘅感受可能会唔同。我哋点可以就捉住呢一点两点，就将所有嘅人都困在这个框框的里面，这种偏见的看法只会带来更大的伤害。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会容易犯类似的毛病。例如呢，好几年前香港电台曾经有位广播员发表他的言论，就说有五个孕妇因为打了猪流感的防疫针而流产。他就藉这件事就大发牢骚了，就骂香港的特区政府呢是同埋卫生局啊，唔顾人命，仲要继续宣传，叫好多老人家、好多嘅孕妇继续打防疫针。佢就话，仲要几多个孕妇流产，几多个老人家死咗，政府先至收手呢？有一个60多岁嘅爸爸就问佢嘅女啊，佢女咧就喺美国做医生，当时有怀孕嘅。咁啊，佢问呢个女，呢个女就回答话喺美国所有嘅医生同埋医院都规定咧，就必须要打猪流感嘅防疫针嘅。爸爸问：咁你打咗之后有冇问题啊？个做医生嘅女话：冇问题，我同我嘅胎咧都一切正常。如果你系呢个爸爸，你会听边个话咧？你会信呢个冇受过医学训练嘅广播员咧？还是相信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医生呢？究竟这五个孕妇流产是因为打了猪流感防疫针，还是因为有其他原因呢？如果就算真的打了猪流感防疫针的话而流产，究竟那个百分率是有多少或者多少呢？但是如果有些人应该要打防疫针的人听了这个节目不去打，后来导致生命危险，究竟边个要负责任呢？ Dr. Peck 就讲呢番话相当有道理嘅。我哋常常对事情系睇得太过片面、太过简单就加以批评。世界上好多事情唔系咁黑白分明，我哋唔可以系用一啲嘅简单嘅逻辑就嚟到分析，即刻做一个结论。有很多原因导致黑人上街暴动，不是单单因为黑人家庭问题那么简单。很多原因导致孕妇流产，不是单单因为打猪流感防疫针那么简单的。另外一个例子，有一个同性恋的基督徒，他跟牧师说，你猜我很喜欢自己的性倾向吗？ 我逼自己曾经去认识一啲嘅异性朋友拍拖，但觉得自己好唔自在，好痛苦，而我又令到我女朋友更加痛苦，我就困喺呢个内疚嘅里面。但嚟到教会咧，冇人体谅我，冇人知道我挣扎，只系将我当为一个大罪人，令我更加痛苦。当然啦，我哋唔赞成同性恋嘅行为，但唔等于每一个有同性恋倾向嘅人都系一个大罪人。事情往往唔系黑白咁简单，好多时候有灰色嘅地带。或者我哋可以用咧吊诡呢个中文嘅词语去形容，而英文呢个字咧叫做 paradox。paradox 由两个字组成 ，para 呢个字就系将两样嘅嘢一齐排列 ，alongside；doxa 就系意见 ，opinion 咁解。即系话两个唔同嘅意见好似相反，但却系又可以排在一齐嘅，呢、这个叫做 paradox 吊诡。吊诡睇起嚟好似矛盾唔合理，但系相辅相成。好似一个银仔的两面，其实是一个深度的真理。圣经里面都充满很多吊诡性的真理。最大的吊诡就是我们上个礼拜纪念耶稣的受难与庆祝耶稣的复活。十字架就是最吊诡的真理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保罗就说，犹太人是要神迹、能力、强劲、威水的，但十字架它是一个软弱、失败、死亡的记号。保罗就说，十字架是神的大能，一个好像软弱无能的十字架竟然可以得着这么多人的心。我们以为是那些机关枪、大炮、火箭、原子弹，这些就是威力、是权力。但是那些想用军火、大炮、权力去征服世界的独裁者现在去了哪里呢？希特拉去了哪里呢？毛泽东又去了哪里呢？反而就是那位好像软弱、无能、被判死刑、钉在十字架的耶稣，征服了千万人的心。对于希腊人来说呢，十字架是愚拙的，是蠢材。但对信主的人来说，十字架就是神的智慧。这里面就是有很多这类的吊诡性真理。有时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，我们都会经历到这种的吊诡性真理。就是当我们感到最软弱的时候，神的大能却在那个时候显得最刚强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保罗就说，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我为基督的缘故，就以软弱、凌辱、急难、逼迫、困苦为可喜乐的，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。一般人都不愿意讲自己的软弱，但为什么保罗这么喜欢讲自己的软弱，甚至是夸耀自己的软弱呢？他不是要人同情，不是因为阿 Q 精神跌了落地就执返扎拿泥沙，因为在他的软弱的地方，他更加经历到神的大能。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边显得更完全。往往当一个人的神学，当一个人的人生观，当一个人的伦理没有吊诡性的真理，没有这种的灰色地带的时候，他就是将神放在一个框框的里面，限制了神，然后又用这个眼光去判断人，结果带来了伤害。首先我们看一看在约伯记第八章这段经文讲到，框框的神学是没有人性的。在约伯记第六、第七章，约伯一连串向神去发问，点解？点解？点解？约伯第二位的朋友就是在第八章这位的舒亚人比勒达， 他听约伯听到火滚，于是就向约伯提出很严厉的责备。第二节他就说，这些话你要说到几时呢？口中的言语如狂风要到几时呢？神岂能偏离公平？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？这个就是典型的框框神学，没有吊诡性的。对他来说，这事情只有黑和白，是和非，在神那里是没有矛盾，是没有冲突，没有中间地带的。神是公义，神又是慈爱，神绝对不会无端端叫一个无辜的人受苦的。现在约伯受苦呢，肯定就是约伯犯了罪，又或者他的儿女犯了罪。比勒达所说的话，口中的言语如狂风，或者呢用广东话表达更全神。约伯你现在是发紧噏风的，约伯究竟你发噏风要发到几时呢？这种的框框神学认为世界上只有两种人，一种是好人，另一种是坏人，不是好人就是坏人。怎样去判断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呢？那就是看看神有没有祝福他了。得到神祝福的那些就是好人，得不到神祝福反而得神降祸的就是坏人，就这么简单，黑和白。神是不会搞错的，这个就是比勒达那个框框的神学。第四节他就解释到这个真正的原因，他说，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神，神使他们受报应。中文和本翻译较为客气，用或者这个字。原文和 NIV 就讲得更明显，即是说直情是你的儿女犯了罪， NIV 就要用 when， 当你的儿女犯罪那个时候，可能就是当他们开启派对 party，大鱼大肉饮酒狂欢作乐的时候，神就降祸，叫他们的屋倒塌，将所有的儿女一日全部杀光。事实上我们看回第一章第五节，约伯常常为他的儿女去献祭，因为恐怕他们犯罪得罪了神。不过我们就会有一个问题，如果约伯的儿女受罚而死亡，我们就会问，为什么只有约伯的儿女受罚而死亡？世界上还有很多的儿女，他们犯的罪比约伯的儿女更厉害的，更大的，为什么他们又没有死亡呢？为什么很多犯了罪的仔女又会逍遥法外呢？我们也会问，有很多黑人在破碎家庭长大，为什么他们又没有出来暴动呢？我们也问，有很多的孕妇他们打了猪流感防疫针，为什么他们又没有流产呢？比勒达这个神学是一刀切的神学，产生很大的问题，毫无人情味。这种神学观念就认为，约伯如果你想脱离痛苦有出路的，唯一的出路，唯一解决的方法就是你向神认罪悔改。第五节就说，你若殷勤地寻求神，向全能者恳求，你若清洁正直，他必定为你起来，使你公义的居所兴旺。你起初虽然微小，终究必甚发达。和本圣经其实都有很多广东话的，翻译的时候也都有广东人在当中的。即是说如果你悔改认罪，再一次寻求神，你的罪会得赦免的。好像约翰一书九章所讲话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起初或者你会仍然是很卑微，但始终有一天 你会发达的。今天呢，仍然有不少的基督徒传这种的观念，英文就称为 holier than thou， 我比你圣洁的观念，看低其他的基督徒，认为你这么惨，你受苦，你家庭破裂，你的职业失败，甚至你生病绝症，是因为你犯罪。我呢就不同了，比你圣洁，所以神祝福我咯。在美国有一个布道会的牧师太太跟了另一个男人分过情，剩下两个女儿，他没多久太太提出离婚，跟男朋友住在一起。当然这位牧师很惨，自己独自照顾两个小老哥，又做牧师的工作，教会执事会开会讨论之后决定辞退牧师，因为教会不能够接纳一个离婚的牧师在他们教会当中服侍。他们认为离婚一定不会是一个人的问题，必定是两个人都有份。他太太走了，又离了婚，他不可以再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侍奉。当他被辞退之后，他尝试找其他教会三个月、六个月，每间教会肯接纳他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他是一位离婚的人，间间教会都撒手拧头，不能够接纳他。是哪个问题呢？是不是要将盐继续撒在伤口上面，就好像比勒达一样，对约伯一样呢？另一个例子，一对男女三个月之后就准备结婚了。咁呢个未婚妻结婚前就信咗耶稣啦，感谢赞美主。不过呢，未婚妻仍然系慕道友，仲未信耶稣。不过佢哋就照原定计划进行婚礼。婚礼之后，教会就执行纪律处分，指出圣经大条道理，信要出，不信不能同父一轭。于是开除了这位姊妹的会籍。究竟这间是什么教会呢？不能够容纳吊诡性真理的神学，硬邦邦，带来很多的伤害。第二，我们继续再看框框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。在这段经文比勒达居他说就说，我的神学是根据古人的传统，是有历史根据的，是有道理的。第八节他说，请你拷问前代，追念他们的列祖所查究的，他们会指教你。比勒达就说，我所说的是千古不变的定律，是有 formula 的，是一条方程式的。神是公义的，神是慈爱的，神是赏善罚恶的。跟住从十一到十九节，比勒达用很漂亮的大自然的描述来加强他的论点。十一节讲到说，蒲草没有泥岂能发长，露滴没有水岂能生发呢？这两种都是中东常有见的植物。蒲草当然是需要泥才可以生长，露滴当然是需要水才能够生存，能够茂盛。他今天现在天气渐暖了，很多的 nursery 那些的买盆栽种植那些的店铺呢，就开张做生意了。那你买很多 Miracle Grow，买很多去肥料去栽种。比勒达达就是用这个来做例子。如果蒲草和芦荻离开了泥， 离开了水，他们就很快枯干，他们没多久就会凋谢了。约伯啊，同样都是，如果你忘记神，虽然你似乎风光一阵，但是很快你的人生都会枯干，你的指望很快都会灭没了，你的居所很快就站立不住，你的房屋站不稳的。房屋其实有时不单止指到这座建筑物，而是指到家庭、屋企、你的家人。若把你的房屋、你的家产、你的家庭、你的儿女，为什么会全部没了？为什么不再存留？为什么你会搞成这样？就是因为你离弃了神，好像这些蒲草、芦荻离开了泥、离开了水，不能够生存。如果我们想到约翰福音第十五章，耶稣是用类似中东那些的比喻，我就是葡萄树，你们枝子，枝子如果离开葡萄树，自己就不能够结果子了，你们离开了我就不能作什么。所以比勒达所讲的道理正不正确呢？正确，不过他的逻辑就有些问题了。比勒达他就说，你不依靠神，只依靠你的房屋、财产、家庭，一些很快都归于无有的，钱财好像泡沫一样的，好像你们的北部，你见 看起来很漂亮，五颜六色，但当你一触摸揸拿住它的时候，啪一声就消失了。无论是道琼斯指数、恒生指数，无论你的地产、你的股票，是不可靠的。这个道理听起来讲得对，但是如果将这个道理调转头来讲呢，就有问题了。所有这些归于无有的人，都是因为他不了解神，这样的讲法就不对了。举个例子，三藩市有段时期呢，有公车那些乘客投诉巴士司机。对于那些行路不稳阵，歪歪斜斜，或者那些老人家的态度是特别粗暴，呼呼喝喝。咁巴士公司就特别做一个研究啦。佢哋发现呢，就多数呢啲嘅巴士司机都係好保守传统嘅人。佢哋就误以为行路歪歪斜斜嗰啲人呢都係吸毒嘅人。就鄙视佢哋，害自己、害家人、害国家、害社会。所以佢哋嘅态度粗暴。於是巴士公司就安排一個的特別的聚集，叫齊所有的巴士司機來，咁就同呢班行路歪歪斜斜的人，亦都約咗佢哋一起來，就同佢哋有個訪問交流，就發覺原來好多人佢哋點解行路歪歪斜斜呢，可能係因為佢哋生病啦，因為佢哋嘅骨質有問題啦，或者因为他们年老啦，风湿骨痛啦，甚至有些是天生身体就有缺陷呢，所以他们是这样的行路，好像是其身不正的。这班巴士司机在这个聚会之后，从此他们明白了，知道了，原来这班行路撇下撇下歪歪曲曲的人不一定吸毒的，还有很多原因的。於是他们的态度就大大改善了。框框的神学，框框的人生，还有第三，就是框框的伦理观是没有希望的。比勒达在这段是用一个道德家的姿态去发言去讲论。第二十节他说，神必不丢弃完全人，也不辅助邪恶人呢。他说，如果约伯你是完全人，神会整蛊你的，神会丢弃你的。 神亦都唔会扶持嗰啲犯罪离弃神嘅邪恶人嘅。有一节，他还要以喜笑充满你的口，以欢呼充满你的嘴。所以比勒达就话：你见到社会上甚至喺教会里边嗰啲笑口常开嘅人咧，就是、一定系蒙神祝福嘅人。如果你见到嗰啲啊成日苦口苦面嘅人、皮黄骨瘦嘅人咧，梗系神唔祝福嘅人，甚至系神惩罚嘅人。啊，呢个亦系一个冇吊诡性框框嘅伦理观，只有黑同白。同大家提过啦，有一个牧师咧，佢身体唔舒服，咁啊做咗一连串嗰个检查啦。因为都有啲担心究竟咩病呢，所以请弟兄姊妹为佢祈祷啦。咁啊，点知有位姊妹就质问佢：你岂唔系牧师咩？圣经唔系教导我哋话要常常喜乐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将我哋所要嘅告诉神，神赐就赐俾你出人意外嘅平安。点解你仲要忧愁啊？牧师回答话：咁我都系人啦、啊。我都承认自己有软弱啊！普通嘅人、正常嘅人都会有忧虑啊，都会经过呢个过程，然后慢慢去学习信心。啊，呢个姊妹就有啲好似比勒达一样，认为如果你一个真正嘅基督徒、成熟嘅基督徒，你就应该常常喜乐，唔会忧愁嘅。如果你唔喜乐咧，可能你唔系一个真基督徒。又或者讲话你不是一个属灵的基督徒，所以你会忧愁，你没有喜乐。这种的伦理观亦是框框的神学，累死很多人，伤害很多人。其实从约伯的经历、约伯的吊诡里面，我们看见在新约另一位的约伯，约伯只是预表一个更大的吊诡，就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是大能的，但他似乎有软弱的。他被魔鬼试探四十昼夜，肚饿，魔鬼叫他：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你可以将这些石头变做食物，变做面包。耶稣很肚饿，但耶稣不变这些石头做面包，他情愿忍受饥饿，似乎在魔鬼的面前，咦，看看，你是无能的。究竟耶稣是不是无能，还是耶稣是大能的呢？在十字架上，我们看到耶稣最大的吊诡。耶稣本来是富足，在天上是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但是却为了我们这班贫穷的人自己变为贫穷，使到我们这班贫穷的人可以成为富足。其实贫穷不单止是没有钱这样的意思，贫穷你都可以解释为限制，有钱但是不乱用他的钱，有能力但是不会滥用他的能力。耶稣可以行神迹，但耶稣所行的神迹只是为了帮助人，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，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叫死人从死里复活。但是自己呢，很软弱的，被人钉在十字架上，甚至有人耻笑他：你可以救别人，为什么不可以救自己呢？如果你尼赛亚，为什么你不在十字架上跳下来证明你就是尼赛亚？耶稣从未用过神迹来到帮助自己能够更加舒服，他没有滥用他的神迹，他与我们的软弱认同十字架是最大的吊诡。等一下，如果我们的神学、如果我们的人生、如果我们的伦理只是一个框框、硬邦邦、冷冰冰、冇吊诡性，就算我哋嘅立场系正确，我哋嘅神学系对嘅，但系 都冇人情味，冇爱心，冇怜悯。求主帮助我哋，从受难节、复活节、十字架，唔单止明白吊诡性嘅真理，更加成为一个有人情味、有爱心、有怜悯嘅人。请我哋同心祷告。亲爱天父，我哋在你面前仰望敬拜你，怜悯我哋都是软弱的人。有时我哋亦都以为自己比别人好，比别人强，比别人圣洁，在不知不觉当中，我哋会责备人、定人罪、睇低人。愿主帮助我哋认识你，认识十字架是软弱，却是大能；是愚拙，却是智慧。认识我们的主耶稣，你是富足，却又成为贫穷。让我们也效法你，能够与受苦的人认同，与哀哭的人同哭，与喜乐的人同乐。让我们正确的神学要加上有吊诡性的人情味。圣灵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光照我们，提醒我们，叫我们活得好像我们的主耶稣。求你垂听我们的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